《红楼梦》第四十讲，宝玉惦记着黛玉，又怕袭人，所以呢，就让袭人先到宝钗那儿去借书，就把袭人支走了。宝玉就命晴雯：“你呀，到林姑娘那儿看看她做什么呢？她要问我，只说我好了。”晴雯一听就说：“白眉赤眼。”做什么去呢？到底说句话也像一件事儿啊。宝玉说：“没什么可说的。”晴雯说：“要不然或是送点东西，或是取件东西，不然我去了怎么说话呢？”宝玉想了想，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给了晴雯，笑着说：“也罢，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。”晴雯说：“这倒奇了，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子，他又要恼了，说你打取他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”晴雯听了，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。只见春倩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，见他进来，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姑娘睡下了。”晴雯走进来，满屋黢黑，并没点灯，黛玉已睡在床上。可他听见声音了，进来的是谁呀？晴雯急忙回答：“我是晴雯。”黛玉问：“做什么？”晴雯说：“二爷送手帕子来给姑娘。”黛玉听了，心中发闷，暗想：“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？”就问：“这帕子是谁送给他的？”“必是上好的，叫他留着送别人吧，我这会子不用这个。”晴雯笑着说：“不是新的，姑娘，这是家常旧的。”林黛玉听说，越发闷住，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，连忙说：“放下去吧。”晴雯听了，只得放下，抽身回去，一路盘算，不解何意。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，不觉神魂迟荡，左思右想，一时无奈，沸然至起。黛玉由不得余意绵缠，赶紧让掌灯，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，便研墨蘸笔，在那两块旧帕上写着：“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洒闲抛却为谁？尺幅娇销老解赠，叫人焉得不伤悲。”又写了第二首：“抛珠滚玉只偷山，朕母无心朕日闲，枕上绣边难服侍，让他点点雨斑斑。”然后又写了第三首：“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，窗前也有千杆竹，不识湘痕字也无。”林黛玉还要往下写，只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发烧，走到镜前掀开锦服一照，只见两腮通红，压倒桃花，却不知病由此萌，上床睡去，仍然拿着那手帕思索。这天早上，林黛玉立于花荫之下，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去，只见李纨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还有各项人等都向怡红院走去，然后一起一起的又都散尽了，唯独不见凤姐来。黛玉心说：“如何他不来瞧宝玉？是有事缠住了？不然他也是必定要来打个花胡哨，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才是。今儿这么早晚不来，必是缘故。”他正在疑猜，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。定睛一看，只见贾母搭着凤姐的手， 后头是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周姨娘，还有丫鬟媳妇。都进了院子，一会儿薛姨妈、宝钗也进去了。黛玉看了，不觉得点了点头，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处来，早又泪珠满面。忽然间，紫娟从后边走来，跟她说：“姑娘，吃药去吧，开水又冷了。”黛玉说：“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只是催。”紫娟笑着说：“咳嗽的才好了些，又不吃药了。如今虽然是五月里，天气热，到底也该小心些才好。大清早起，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，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。”一句话提醒了黛玉，黛玉才觉得有点腿酸，待了半日，才慢慢的扶着紫娟回潇湘馆来。一进院门，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，苔痕浓淡，不觉又想起《西厢记》中幽僻处可有人行，点苍苔白露冷冷两句话来，暗暗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双文双文，成为命薄人矣。随你命薄，尚有双母落地，今我林黛玉之命薄，一并连双母落地俱无。古人云，佳人命薄，然我又非佳人，何命薄甚于双文哉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只管走，不妨廊上的莺儿见林黛玉来了，咔的一声扑了过来，倒吓了一跳。黛玉说：“作死的，又扇了我一头灰。”那莺儿仍然飞到架子上去，便叫：“雪雁，快掀帘子，姑娘来了。”黛玉忙止住步，以手扣下说：“添了食水不曾？”没想到那莺儿长叹一声，就跟林黛玉平时虚接阴郁一模一样。接着就听莺儿念道：“农今葬花人笑迟，他年葬农知是谁？试看清尽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”黛玉跟紫娟听了全都笑起来。紫娟笑着说：“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，难为他怎么记了。”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，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，于是进了屋子，在月洞窗内坐了，吃完了药，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，满屋内阴阴翠润，几殿生凉。黛玉无可释闷，便隔着纱窗挑逗莺歌作戏，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交给他念。这里呢，薛姨妈和宝钗到了怡红院来瞧宝玉，只见抱厦里外回廊上许多丫鬟老婆站着，便知道贾母等都在这里。母女两个进来，大家见过了，只见宝玉躺在榻上。薛姨妈问他可好些，宝玉忙于欠身，口里答应着好些，又说：“只管惊动姨妈姐姐，我禁不起。”薛姨妈忙扶他睡下，又问他：“想什么？只管告诉我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我想起来，自然和姨妈要去的。”王夫人也问：“你想吃什么？回来好给你送来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我倒什么也不想吃，倒想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、小莲蓬的汤还好些。”凤姐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听听，口味还不算高贵，只是太磨牙了。巴巴的想吃这个了。”贾母赶紧命人去做。凤姐笑着说：“老祖宗别急，等我想想这模子谁收着呢。”查问了几处，最后是管金银器皿的给送来了。薛姨妈先接过来瞧，原来是个小盒子，里边装着四副银模子，都有一尺多长，一寸见方，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、 有菊花的，有梅花的，也有莲蓬的，也有灵柩的，共有三四十样，打得十分精巧。薛姨妈就笑着跟贾母、王夫人说：“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，吃碗汤还有这么多样子，若不说出来，我见了这个东西也认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。”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，便笑着说：“姑妈哪里晓得，这是旧年备膳，他们想的法儿，不知弄些什么面印子出来，借点新荷叶的清香，全仗的好汤，究竟没意思，谁家常吃它了？那一回成样的做了一回，嘿，难为他今儿怎么想起来了。”说着，凤姐从薛姨妈手中接过馍子来，递给个妇人，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，另外添了东西，做出十碗来。王夫人问：“要做这么多做什么？”凤姐笑了：“有个缘故，这一宗东西家里不常做，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，单做给他吃，老太太、姑妈、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，不如借势弄些大家吃，连我呢也拖来上个座。”贾母听着笑着说：“猴，把你乖的，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。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凤姐忙笑着说：“不相干，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。”便回头吩咐妇人送给厨房里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，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。妇人答应着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荷叶汤做来了，贾母看过了，王夫人回头见玉串在那边，便让玉串给宝玉送去。凤姐说她一个人拿不去，可巧这时候婴儿来了。宝钗知道他们已然吃完了饭，就对婴儿说：“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烙子，你们两个一同去吧。”婴儿答应同着玉串出来。婴儿就说：“这么远怪热的，怎么端了去？”玉串笑着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说着就让一个婆子把汤饭等物放在一个捧盒里，让他端着跟着。他们两个呢却空着手走，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内，玉串才接过来，同婴儿进入了宝玉房中。袭人、麝月、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，见他们两个来了，都忙着起来笑着说：“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来的这么碰巧，一起来了？”一面说着一面接了下来。玉串儿便向一张雾凳上坐了，婴儿不敢坐下，袭人便忙着端个脚踏来，婴儿还是不敢坐。宝玉见婴儿来了，却倒十分欢喜，忽然看见玉串儿，便想到他姐姐金串的身上，又是伤心又是惭愧，就把婴儿丢下跟玉串说话。袭人见宝玉不理婴儿，恐怕婴儿不好意思，又见婴儿不肯坐，便拉了婴儿出来到那边房里去吃茶说话去了。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箸来伺候吃饭，宝玉却不吃，只是跟玉串说话。玉串呢满脸怒色，正眼也不看宝玉。宝玉觉得没有趣味，又指着陪着笑问：“谁叫你给我送来的？”玉串沉着脸说：“不过是奶奶太太们。”宝玉见玉串还是这样哭丧着脸，知道是为他姐姐金串的缘故，心说：“我怎么样哄他，他才不恨我呢？”下回再说。